信徒跟门徒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是门徒。那么什么是门徒呢？门徒就是决心跟随基督的人。那么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必须要立个志愿，你要去跟随我们的耶稣基督，这样子能够做一个门徒。那么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我来读，你们来看，你们来听哈。那么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的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来攻击他、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神的话语记录在路加福音第14章25到35节。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读了这段圣经，我大吃一惊。哇，我说这个当基督徒的代价这么大。然后我就问我们教会里面一位资深的一位弟兄，我说这段经文怎么解释啊？他说你刚刚信耶稣，这段圣经先不要读。我说这是神的话语，为什么不要读呢？啊，他说你现在还读不懂啊。对，那我后来慢慢的学习讲道侍奉的时候，我也从来不敢用这段经文讲道，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做不到啊。对，但是我最近我很喜欢用这段经文讲道。对，那么今天要用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勉励啊。那么这段经文里面你看到啊，有一个重复使用的句法，就是若不怎么样就不能怎么样。这种在英文的文法里面叫做 double negative， 这是一种双重否定，是一种特别强调的语气，代表它的重要性啊。这个语法在这段圣经里面出现了三次，每一次呢都是说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也就是说前面这个若不怎么样，那个不怎么样的那个就是当门徒的条件。所以我们今天要围绕的这三段我们来看怎么样是去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条件第一，我把它叫做爱主超过爱一切。那经文这样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哇，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这已经是我们最爱的人，是我们周遭的人，是我们最亲密的人，我们要爱上帝，要超过爱这些人。然后我再看到说甚至要超过爱自己的性命，那也就是说要超过一切的一切啊，也就是说爱上帝要超过爱所有的一切。其实这跟我们所熟悉的大诫命呢是完全吻合的。大诫命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也就是说我们爱上帝要超过爱任何的一切，要尽我们一切的力量，一切的心意，一切的一切来爱我们的上帝。那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哈。那么怎么样爱上帝呢？假如我们看到一个小 baby， 这个 baby 长得非常可爱，我们可以抱过来 hug hug hug， 来抱抱他，我们可以爱他，对不对？但上帝又看不见摸不着，你不能去 hug hug， 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啊，爱上帝，圣经上告诉我们，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所以你如果想爱上帝的话，你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看上帝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我们照着这个教训去做。
这就叫爱上帝啊。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举两个例子，只举夫妻关系的例子哈。第一，以弗所书第五章有对丈夫跟妻子的一些劝勉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这是个秘密，上帝告诉我们所有当丈夫的人要爱自己的妻子，没有说妻子可爱的时候才爱上爱他，不可爱的时候就不可以不爱他，不是的。你不管妻子可爱不可爱，你都要爱他，你爱妻子就是爱上帝啊。当然你刚刚结婚的时候哈啊，是如胶似漆啊，度蜜月的时候你爱妻子爱得非常的这个尽你的全心的去爱他，对不对？过了几年这个你的妻子啊就没有那么可爱了啊，特别是人老珠黄啊，然后呢又在你这个耳朵旁边一直叨叨叨叨叨叨，哎呀那真是不可爱。碰到这种情形之下你还在爱他，你还要爱他啊。妻子可爱的时候你去爱他，基本上跟一个不幸的人一样，对不对？不幸的人也是一样的啊啊，妻子不可爱的时候爱他的时候，他可爱的时候当然就爱他。所以你如果妻子可爱你是爱他的话，只不过是一个信徒而已。但你妻子不可爱你还爱他，你就是一个门徒了。因为你是照着上帝的话去做的啊。那么姐妹们呢，姐妹们说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你如果顺服自己的丈夫你就是爱上帝。没有说你丈夫讲理的时候你再要顺服他，丈夫不讲理的时候你就不顺服他，没有这样说哈。你是无条件的顺服。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哈，我这里特别强调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哈，今天大概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哈。这件事情呢发生在我们所说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身上啊。亚伯拉罕从那里往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怎么回事啊？这个撒拉那个时候年纪虽然已经很大了，但是她长得很漂亮，这个讨一个漂亮的老婆也很有麻烦，很多麻烦哈。对，这个亚伯拉罕就是有很多的麻烦，这是第二次了哈。这个他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的时候，因为他老婆长得很漂亮啊，人家就打他老婆的主意啊。如果知道他是他老婆的老公，那么要抢他的老婆的话，先要把他杀了，对不对？他为了要保自己的命啊，所以他就跟他撒拉讲，他说你不要叫我老公，你叫我哥哥就好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同父异母的啊，这样的啊，兄妹嘛哈。但是你要知道，一旦成为夫妻以后，夫妻之间的关系是超过兄妹的，绝对不能够在意这种兄妹相称哈，应该是夫妻相称的。对，但是他为要保命了啊，所以他就这样做。所以这个想起来，这个亚伯拉罕是一个很没有出息的男人哈，对不对？你想想看啊，宁可戴绿帽子，他保命要紧。所以你说他信心之父啊，其实他成为信心之父之前他有很糗的一些事儿哈，对不对？哎，这是第二次，不是第一次哈。又要撒拉称呼他是妹子，这件事情以前发生过一次在埃及啊。那么所以你说撒拉第一次不知道也就罢了，这是第二次，所以撒拉肯定知道这家伙又玩这个手段来了哈。对，又叫我称他，这撒拉叫老哥哈，对不对？那么但撒拉没有反抗，撒拉顺服了一个非常无理的要求，你看到没有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干预了。这个事情的结尾并不坏，因为什么？首先神在亚比米勒王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告诉他，你是个死人啊。哇，我如果是亚比米勒哈，我在晚上如果睡觉的时候梦到上帝跟我说你是个死人啊，我肯定床上也蹦一下就跳起来了，对不对？不得了。就第二天果然马上就把撒拉就还给了亚伯拉罕。所以这件事情的这个后果并不坏，而且你如果看下去的话，这个亚伯拉罕不但把妻子这个得回来以后，而且亚比米勒王还给了他很多牛羊牲畜所以还赚了一笔啊。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哈，撒拉顺服的并不是软弱的亚伯拉罕，撒拉顺服的是什么？事实上是神自己。因为什么？因为发命令的是神。姐妹们你知道哈， 当你顺服一个没有不讲理的丈夫，你顺服的并不是那个丈夫，你顺服的是谁？所以如果有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就要干预，上帝就来负责了，因为你顺服的是他。好，所以记得这件事情。好，那么我有一次问我教会对以前匹兹堡教会的一位姐妹，我说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的话你会怎么样，她想想看，给她一个耳光。哦，这位姐妹非常凶悍哈，对。然后我又问另外一位姐妹，我说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她看看我说，长老啊，你觉得我长得还年轻吗？这个姐妹们心里想什么话我是从来没搞清楚过啊。好，我们继续看哈，如何爱上帝哈。圣经上面的教导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昨天晚上也用了这段经文哈，这句话实在是非常重要，所有愿意跟随基督当门徒的人一定要有一个决心哈，这个决心就是怎么样，就是让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啊，非常感谢耶稣为我们死，但是你要知道耶稣除了为我们死，他也希望为我们活啊，你知道吗？ He wants to live our lives， 他要活出我们的生命出来。我们一般人都是说，耶稣啊，这个谢谢你为我死啊，至于怎么活嘛，我知道我活得不大顺畅的时候我再来找你好不好，对不对？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子的啊，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要为我们活啊。所以我就想起有一个见证哈，在北京海淀有很多的这个很有名的中国的高校，那一年六月份的时候到了应届毕业生要毕业的时候，所以这几个高校里面的校园团契啊，就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应届毕业生的退休会，在北京的一个郊外啊。这些毕业生到那里会场的时候，他们招待就发给每个人一个小小的卡片，然后每个人给了一个铅笔，然后看到前面的讲台上面两个水桶，水桶旁边有两支蜡烛没有点起来。讲员讲到的时候，他的经文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然后讲员说，你们都是中国高校毕业生的精英，北大的、清华的、人大的，可不得了，这些学生啊，你们对你们的人生都有一个规划，有一个梦想，现在好不好啊，你们把你毕业以后最想上帝成全的事情你写在你这个纸条上面。好，大家就写了啊，有人写说是哈佛大学已经给我全额奖学金，我希望上帝让我能够顺利到哈佛大学去读博士学位。姐妹们写啊，我现在呢这个有个很好的男朋友，希望呢上帝祝福我们，我们将来能够结婚，等等等等，写了很多这样子。然后呢讲员就说，你们如果愿意当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话，耶稣基督说你要把你自己的所有的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这就是让神来做你的生命的主。你好不好，大家都跪下来祷告，用一颗祷告的心把你自己最想的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里。你如果愿意这样做的话，大家祷告的时候你就默默地走到前面来，这个讲员就把两个蜡烛烧起来，他说你把你这个字条在蜡烛上面烧掉，然后丢在水桶里。哇，这个底下没有一个人到前面来，这个讲员说你们跪下来祷告，这些弟兄姐妹们都跪下来祷告，然后就听到很多人就开始哭了，特别是姐妹们。这些弟兄姐妹们心想，我是后来听到人家做见证啊，他说他在那里跟主挣扎，他说啊，我已经拿到哈佛大学的全奖，难道我把这样子的一个 dream， 我的梦想到纸条上面，在那个火上面烧掉，我就不去哈佛了，这就放弃了。他跟主讲说，主啊，别的东西可以放弃，这个不能放弃啊，这个一定要成全我。这个时候就听到讲员讲了，讲员说 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到前面来把你这个纸条烧掉，并不代表上帝就一定不要你去哈佛大学。去哈佛大学这件事情很可能是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旨意，如果是的话，上帝会让你顺利的到美国去，在那里读博士学位，而且你读到了以后要把所有的荣耀献给上帝。但如果这件事情不是上帝的旨意，你到那边去了以后啊，你会发现哦，你虽然在北大是佼佼者，结果到了哈佛去以后，你发现全世界的精英都在那个地方，哦，你读起出来读得非常的辛苦啊，还读不下去要退学了。但是你如果知道上帝是在你心里面，是你生命的主权在上帝手里，这一条路走不通，上帝带着你走另外一条路。有一首诗歌说，我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掌管明天的主牵着我的手往前走。所以做一个门徒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他是把他生命的主权完全摆在上帝的手里，不会有 depression 啊，就不会有这种叫做抑郁症啊，不会的。为什么会抑郁症？就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 expectation， 就有一个期望，长期的那个期望不能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抑郁症了，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是应该把这个期望完全摆在上帝的手里，让上帝来掌权。上帝如果是上帝的旨意，上帝会满足我们这个期望，如果不是的话，上帝会牵着我们的手往走另外一条路，懂吗？这叫做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摆在上帝的手里。这个时候地下的这些学生呢，听到讲人这样讲的时候，就一个一个的都走到前面来把这个纸条烧掉，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面去继续的祷告，继续的感谢上帝啊。全场好多的哭声啊，感动，真的是感动的，这个上帝的爱充满了全场，非常的感谢。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信主多少年，你从来有没有做过在你祷告当中把你生命当中前面的道路，你最想成就的事情摆在神的手里，你做过这个事吗？还是你祷告的时候只求神成全你这个事？谁是主啊？你知道我们信耶稣以后啊，我们自己还是主，耶稣呢跟着我们走，对不对啊？我们有事儿的时候才去请耶稣帮忙。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拜菩萨的心态，这不是做门徒的心态啊。我们必须要晓得，做门徒是要把自己的主权摆在神的手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条件第二，我把它说是背十字架跟随主。经文这样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背十字架，十字架代表死亡啊，死亡是分离的意思。圣经上面的经文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地方讲到一个东西叫做世界，这个世界需要把它致死，也就是说我们要跟世界要分开来。那么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要我们到深山老林里面去修道啊，反而圣经上面的教导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留在这个世上，我们是在这个世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用俗一点的话讲，就是我们呢要同流，但是不可以合污。我们要留在这个世上，成为这个世上的光，成为这个世上的盐，我们要影响我们周遭的人，不要被我们的这个世界潮流带着走啊。那么所以说要跟世界分离，意思是说以前是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么现在呢应该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以前我们的价值观跟世界一样，今天要改变这个价值观，要变成以神为主的为中心的价值观。好，我们等一下再说哈。继续讲，背十字架是要受苦的，要付代价的，绝对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受苦都是背十字架。我听过一个传道人，他年轻的时候在台湾传福音，他说有一次教会里面有一位老弟兄跟他讲，就说哎呀，我家里面的十字架就好重啊。他说你什么样的十字架？他说我有两个老婆。 那大老婆跟小老婆就一天到晚吵架，吵得个鸡犬不宁。哎呀，我这十字架太重了。这个牧师就说啊，他这不是十字架啊，他谁让你吵两个老婆的？你吵两个老婆，你自作自受吗？对不对？啊，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受苦啊都是背十字架，但是背十字架是要受苦的哈。啊，首先我们要对付自己的罪啊。我信耶稣不久以后，我就听到一位牧师这样子讲道，他说我们要处理自己的罪，你应该拿一张纸，拿个笔啊，找一个你自己独处的时间啊，把你所有能够想到的罪全部把它写下来，然后一个一个的在神的面前认罪，得罪神的地方向神认罪，得罪人的地方要向人认罪，两个都要做啊。你知道向神认罪容易啊，向人认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面子的关系啊，摆不下来。我以前在田纳西大学教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刚信耶稣没有多久，哎，有一天忽然间楼下一个犹太人的教授给我打个电话，他说 Leaf 啊，我英文名字叫 Leaf， 他说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讲啊，他说今天是我们犹太人的赎罪日，这一天呢，我们要对付自己的罪，得罪神的地方要跟神忏悔，得罪人的地方要跟人要道歉。他说我得罪你啊，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说你哪里得罪我啊？他说去年呢，你有一个博士后到我的实验室来要了一个试剂，那么他后来做实验做成功了，他就发表论文了，他只是在这个致谢栏上面谢谢我，他没有把我列为共同作者啊。我当时心里面的想法是应该我要变成共同作者的啊，结果你们没有，我心里面骂你，你不知道。对，我心里面很感动啊，也知道当然照我们这个行规哈，如果说给我们一个试剂的话，我们只要谢谢他就好了，不会变成共同作者啊，这是我们的这个规矩哈。但是他骂我这件事情，心里面记恨我，我不知道的，但是他在赎罪日的时候他却这样子来跟我道歉，我心里面很感动。你知道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跟人的面前都要认罪。我还读过一个见证，就是从国内来的一位神学生啊，搞不好就是 CIU 的学生，我不知道是不是啊，这是好多年前的啊。那么他说他在美国信了耶稣，后来神呼召他到神学院去，他写这个见证的时候是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他说有一天我祷告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我在过去在单位里面工作的时候，常常拿一些纸啊笔啊圆珠笔啊这个回纹针啊打头针啊就拿回家了自己用，以前都不觉得这个是啊偷窃啊，现在我觉得真的这个就是偷窃，我不应该这样做的，所以他就决定了要把这个事情要处理掉。他就算了一下十年在单位里面工作大概一年偷了多少圆珠笔啊多少纸啊，他大略算了一下大概多少钱，然后写一张支票就寄回啊他的单位去啊。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因为什么？因为我也做同样的事。后来我就觉得，哎呀，这件事情是应该要对付哈。那么我后来我想的办法是什么样的？因为你要从单位里面拿一个笔啊，拿个纸，这是方便嘛，对不对？只要完全不做这个的话，这个带来很多不方便。所以我就怎么样？我每一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先奉献一笔钱，先预付，你知道吗？啊，然后我这一年就方便了。在神的面前没有做偷盗的事情啊，小事都不要苟且，真的是小事的表，这是你做门徒的啊。那么这个对付自己的罪，另外呢，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从小事开始。如果这个小事虽然没有什么要去为主寻道啊什么等等这种大事，我们大概都轮不到我们哈。那么但是小事很多很多的，我们自己不愿意做。但你如果勉强自己在神的面前祷告，你知道这件事情是讨神喜悦的，你做上帝就祝福你。我从小就不喜欢洗碗，每次吃完饭以后啊，这个妈妈嘴就跑掉了啊！我妈妈要我洗碗，我说孔夫子说过君子远庖厨，不洗碗，我妈妈拿我没办法。后来有一次她跟我讲，她说你不是君子，你是小人，洗碗去。没办法，只好去洗碗。后来结了婚以后也是一样啊，我不洗碗了。对，但有一次我偶尔洗个碗，特别是我们家里面请客的时候哈、啊， 我太太在那很忙啊，在那里炒菜的时候，我如果赶快她一道菜炒完了，我把她锅子拿过来把它洗干净哈，然后让她下炒下一道菜，让她待在厨房里面切切糕糕的时候，我发现她很高兴啊。哎呀，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让我喜欢洗碗，感谢主，我现在天天洗碗。这个洗碗啊，就是背十字架吗？其实洗碗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摆在你的祷告当中，克服自己这个老我，这天然的我不喜欢洗碗这件事情，上帝纪念我们，上帝改变我们。还有要做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有两个孩子，他们只相差一岁，所以呢，我知道将来他们念大学的时候，有3年的时间他们是我需要付两个学费的啊。那我当教授的这个工资不是很高啊，付一个学费呢可以，付两个学费就很难了哈，对不对？所以他们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买了一些这个房地产啊，像什么这个 duplex、fourplex 这些公寓哈、啊，希望将来能够增值啊，这个孩子们上大学没有问题。那个时候是80年代的中期的时候啊，开始国内有一些房屋学者来到田纳西大学。我是那时候我刚信主，我84年信主的哈、啊。那么我很想去帮助他们，结果发现我的礼拜六全部都是花在这个公寓上面，因为有人搬走了，我叫他公寓人去洗洗啊，弄弄粉刷一下墙壁啊，等下一个人能够搬进来嘛，对不对？我就没有时间去做这些服侍的事情，心里面很恼火。我太太就提醒我，她说圣经上面的教导是积攒财宝在天上，对不对？有永恒的价值在天上，然后上帝难道不知道我们两个孩子有3年重叠要交两个学费吗？我心想，哎呀，真的是上帝绝对知道啊，我干嘛这么担忧呢？我现在看见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就做出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啊，拿出我这个当丈夫哈、啊、这个领袖的这个姿态啊，我就一声令下，把所有的这些房子全卖了，其中有一个房子啊是赔钱卖掉的。啊，无房一身轻啊，啊，就可以做服侍的工作，非常的感谢主。长话短说，后来我们就搬家搬到匹兹堡，两个孩子，第一个老大进大学的时候，他读的是 University of Illinois， 就是伊利诺大学，虽然是交外收学费啊，但是到底是一个公立学校，我没有问题。老二要进大学，第二年，他进什么？进三佛大学，哦，死贵啊，真是贵的要死。那个时候就已经要4万美金了啊！对，哎呀，我说这怎么办？没钱，但是我的老二非常的爱主啊，他是一个很体贴爸爸的哈、啊。他说爸爸这样，我说放弃斯坦福大学，说我去读 Penn State。那 Penn State 是我们宾州的这个州立学校啊，交这个州内学费啊就比较便宜。我说坚宁，我说你等一下，不要急，还没有到最后做决定的时候啊。你看上帝怎么开路，就很奇妙。这件事情一个礼拜以后，我就接到一个电话，西雅图的一家生物工程公司请我当 consultant， 当这个叫什么咨询是吧、啊、对，那么、顾问，对。那我就问他，我说当做什么事儿？他说现在还没有事儿，这个我们有事儿再来找你。我就很纳闷了、啊、这个没事儿就要请我做咨询。我说这条件是什么？他说一个月给你$3000的咨询费好吗？不过我说$3000这个什么事都不做，这个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然后我说时间长短多少啊？他说3年好不好啊？哦，我一算一个月$3000，一年36000，差不多一个斯坦福的学费了，对不对？然后3年好不好？我说哈利路亚，我就是需要3年嘛，对不对？所以我女儿很清楚知道啊，她能念斯坦福完全是上帝供给的啊。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上帝都知道。这是一个过门徒的生活，一个丰盛的生命的生活啊，就是感谢主。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讲了两个比喻，一个是盖楼的，另外一个是打仗的比喻啊。为什么道理呢？因为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跟他的时候，我们是要付上代价的。所以
有些代价我们觉得太重了，没有办法付，上帝呢也不强迫你，上帝体面你，你知道你现在还没有办法付这个代价，但上帝非常迫切的希望你能够背起十字架来付这个代价来跟随他。因为什么？因为绝对合算。所以圣经上面有这么一句话，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说，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了，对不对啊？世界上面有别的事情我们以前认为是非常宝贝的，但今天我们认为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别的东西我可以看为粪土，就把它丢掉大家一边去。这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啊。然后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三十节这样说，他说我们如果愿意去跟随耶稣基督的话，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来世的永生不用讲的哈，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绝对有来世的永生的这样的一个把握。谢谢哈。但是今世就要得百倍。我是一直到去年哈是生命期刊的董事啊，我是最不懂事的董事哈。这个我的这个董事的这个期限已经过了，所以我就退下来。我们董事会的董事会的主席是亚特兰大这个丁长老，他是北堂的长老。对，那么丁长老他们夫妇每一年都要到德国的去做短宣啊，德东，对的，对，所以说你们都很多人有知道哈。两德统一以后，德西为了要帮助德东，就让德东的很多的大学的学生呢都不要交学费，如果你是一个外国学生也一样不要交学费，然后德东的生活要比德西要便宜很多，所以一大堆的这个国内的学生跑到德东的这些大学去，哇，那边好多好多的学生在那里，却没有教会，也没有团契，没有查经班。所以丁长老知道以后，他就跑到每年至少要去两次到德国去啊！我听说他第一次去的时候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夫妻两个人都是已经快七十岁的人，睡在地上睡了一个月。他们这样的付上代价去帮助那边的学生。两年前在这个生命期刊开这个福音大会的时候，丁长老在那里，我看到有几个从德东来的学生也来参加这个会，我就问丁长老，我说这些孩子们叫你什么？他说他叫我丁爸。我说是不是霸道的霸？因为丁长老讲到要骂人的，很厉害很凶的。对，他说不是，是爸爸的爸。我心里就很感动，你知道吗？丁长老夫妇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今天在德国在中国有上百的孩子们称他说爸爸妈妈，这不是今世值得百倍吗？上帝的话从来不落空的，非常美丽的见证。丁长老听说最近有些心脏的问题哈，也为他祷告，为丁长老祷告。好，那么第三，我把它叫做撇下一切所有的。经文这样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把它叫做这个是最什么终极的要求啊！你知道寻道为止，寻道也是寻道一次嘛，对不对？但是这个要撇下一切所有的，这是一辈子的事情。也就是说，你那个房子不是你的，你要奉献给上帝；你那个车子也不是你的，要奉献给上帝；那银行的存款也不是你的，都要奉献给上帝。你一切的一切要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基督，这是最终极的要求啊！这怎么回事呢？其实啊，非常简单，这叫做所有权的转移。我们以前都认为啊，这个房子是我的，这车子也是我的，银行的存款也是我的，随我怎么花。但是我们当了门徒以后，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奉献给上帝，然后呢，上帝却仍然选择让你住在那个房子里，让你开那个车子，让你使用银行的存款，但是你已经从一个所有权拥有所有权的人变成了一个什么呀？只有使用权的人，懂吗？也就是说，你从主人的身份
变成管家的身份。新约的圣经呢，强调管家的身份地方太多了，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就不讲了啊。这个影响我们这个心态啊。首先，我们在信念上面，我们教会的教导是十一奉献，其实是有问题的。十一奉献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说这个钱是我的，然后我中间有十分之一啊奉献给上帝，这不应该是这样。我们的心态应该是所有的钱都是上帝的，但上帝呢却把其中的 90% 还给你，然后告诉你你可以使用这个 90% 的钱，但你将来要交账的。你要使用这个钱 90% 的钱要非常小心的谨慎的。我多年前我们夫妻两个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这对我们的金钱的使用的方法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我们马上就你知道说不是十一奉献，是十九管家，你知道吗？啊，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啊，我们对我们的金钱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首先，我们除了十一奉献以外，我们还看到神国有所国度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们很慷慨啊，我们就奉献。为什么？因为奉献别人的钱嘛，比较容易啊，不是我自己的钱，对不对？啊，所以心态上面就改变了，很容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交账的。所以在金钱上面我们有不一样的一个看法，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我们发现有这么一个改变以后啊，上帝非常的使我们蒙福啊。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从来没缺过钱，这点很奇妙的啊。你改变了你这个心态以后，上帝祝福你。好，时间也是一样，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神的，我们要慎重的使用。不要以为哎呀我现在我可以随便去度个假，或者随便去把我这个时间浪费。当然我们需要有适当的休息是没有错，但你不要忘记哈，你有上帝差遣你的使命，你作为一个门徒，你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是上帝的，所以你要好好的使用这些事哈，这些时间。我们教会的牧师最近走了，所以我现在呢每一个月至少讲到两次，比如说要到三次哈讲到。所以我就发现我现在所有的剩下的空余的时间我都用来作为讲道准备讲道啊，非常的忙啊，压力也比以前重啊。我今天早上还跟我们周弟兄有这样的分享，对吧？请周弟兄我祷告啊，但是非常蒙福啊，啊我跟上帝的关系亲近很多啊，真是感谢主啊。那么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的事业也是神呼召的，不要以为啊你做什么事情呢都无所谓，上帝不关心。不是的，上帝关心我们的全部，包括我们的事业在内啊。我们选择工作的时候，一般人都是钱多事少离家近三件事情，对不对？离家近包括不堵车，对不对啊？您在哥伦比亚大概没有堵车的问题啊，对，我们在别的城市里面都有堵车的问题，对不对？但是你一旦知道你这个职业是上帝呼召你做的时候，堵车也要去啊。啊，有人说是你在匹兹堡大学好好的，怎么会跑到北卡大学去？我告诉各位，我们到北卡大学去啊，不是我自己愿意去的，真是神呼召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跟你讲这个细节哈。啊，我那时候决定要到北卡去了。芝加哥有一个牧师，他很清楚我在匹兹堡教会的这个侍奉哈。他听说我要到北卡去当系主任，升官了、啊，哇，不得了！他就打个电话给我，他说：“黄弟兄啊，你想清楚没有啊？啊，你有没有好好祷告啊？”是不是去追求世界去了？我就跟这个牧师说，我说牧师谢谢你的关心啊。他说，我说我就举一件事情啊，我到北卡大学去是减薪去的，take a cut in pay， take a pay cut 到那边去的。其实这个减薪呢、啊、我自己没发现，因为我们教授的工资啊，有一个底薪，然后底薪上面还有个 bonus， 对。那么我到北卡去呢，我的底薪增加了一点，但是在匹兹堡大学的那个 bonus 很高啊，到北卡去 bonus 少多了，所以总的来讲我是减薪去的，对，我自己没发现哈、啊，感谢主我没发现，不然的话恐怕做这个决定要更挣扎了哈、啊，对不对？后来我太太发现了，太太告诉我的哈、啊，对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么我就跟这个牧师讲，牧师听了以后说，哦，那你已经想清楚了，上帝祝福你。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换工作，如果是神呼召我们的话，我们是可以换工作，不是为了自己的 啊，益处也不是为了要工资要更高啊，乃是你要仔细的查考，这是神要你走的这路。假如是神要你走的路的话，你付上代价也要走，因为你是个门徒。那么将来就要交账的哈，这个管家的责任，在马太福音第25章啊，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比喻啊，说是这个有三个仆人啊，其中有两个呢，一个给他5000两银子，另外给2000两银子，这两个仆人都拿去做买卖，都赚了啊，一个赚5000两，赚了5000两，2000两赚2000两，结果上帝给他的这个奖励哈、啊，就表扬啊，完全一样。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他说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你知道吗？这个人要升官了、啊，对不对？ He's going to get a promotion。 你看看到没有啊？你知道你仔细查考圣经呢、啊，我从来没有看到圣经上面教导我们怎么样升官呢、啊，也没有看到圣经上教导我们怎么样发财啊。你在不多的钱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钱派你管理，这个圣经上面唯一教导我们怎么样子升官发财的不二法门就是这个。你在上帝已经给你的这些工作上面你忠心，你知道这是上帝呼召你做的，包括钱财一样，你如果忠心的话，上帝就把更多的事情让你做，更多的钱让你管理。但是你不要忘记，你再多的钱你仍然是上帝的管家，你这些钱要花得非常的小心，而且要非常的大方，看到神的国度上面有需要你就把它用出去，这是一个管家的心态，因为你将来要交账的。然后这个忠心非常重要，但前面这个良字叫良善更重要，良善还在忠心前面呢。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去，有位弟兄跟我讲，他说我最希望做的事情就是回国啊，这个当海归，那开一个公司。我说你公司干什么？他说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产品。我说你是不是有专利啊？他说专利倒是没有。我说你怎么样子跟人家竞争呢？他说我靠销售啊。哎呦，我就知道这个国内这个靠销售，这个要送啊回扣，要送贿赂，什么等等等等这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我就跟他讲，我说各位弟兄啊，良善的中心前面 The process is important， 这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弟兄，我跟那弟兄讲，我说你要三思而行，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不讨神的喜悦。当海归是很好，但你必须要讨神的喜悦啊。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要考虑神怎么样呼召我们的。好，这里最后呢讲到一个施慰的盐。你知道这个盐不是我们今天的精盐啊，经过已经这个再结晶了，所以一摆到水里面就溶掉了。耶稣基督那个时候的盐呢，基本上是一个石头，一块一块石头，然后这个石头里面呢，你如果把它水里面煮一下，里面的盐味就溶掉了。盐溶掉了以后剩下的还是一个石头，这看起来像是个盐，你再煮也煮不出盐味出来，所以叫做施慰的盐，懂吗？啊，意思说什么？意思说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些看起来像门徒的，可是其实并不是门徒。耶稣基督讲的话很重啊，说这样子的施慰的盐呢、啊，你摆在田里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有丢在外面。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进出教会这么多年，如果没有真正的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看起来像门徒其实不是门徒的话，我们的后果是非常让我们可以忧虑的啊！希望教会里面没有这样子的思维里面，每一个人都是门徒。最后我们很熟悉的啊，有一个美国的姐妹，她写了一个诗歌哈、啊，那么叫做沙滩上的脚印。她说啊，有一个人他这一辈子回想他这一辈子走的人生哈、啊，就像沙滩上面走过的时候留下一双脚印。他信了耶稣以后呢，他就发现沙滩上面两双脚印，一双是他的，一双是耶稣的，因为耶稣跟他一起走。就他惊讶的发现有一段是有一双脚印，不是两双。他再一想，这一段人生的时候是他最痛苦的时候，他又失业又生病，
他就跟主讲，主啊，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怎么把我撇下来呢？
这就听到主就跟他说，他说我已经告诉你，我永远不撇下你，你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是我抱着你走过去的，沙滩上面那双脚印是我的，不是你的。哇，听起来好舒服哦，你知道吗？对不对？但我告诉各位哈，不完全合乎圣经，我这里强调不是完全不合乎圣经，是不完全合乎圣经。为什么？圣经上面还有其他的教导啊，告诉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耶稣，跟随耶稣，对不对？所以沙滩上面的脚印应该是两双，前面一双是耶稣的，后面是我们的，对不对？而且我发现我后面这双脚印呢很深了，因为背起十字架。但是感谢主，我发现这双脚后面这双脚印越来越浅。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我的担子，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个十字架越背越轻省，越背越愉快。现在已经完全感觉不到有任何的重担了。啊，非常的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诗人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好处的意思就是说，我想要的东西，我想要的东西都已经不在你之外。我们孔夫子有特别的有类似的说法，说是70岁以后他可以随心所欲而怎么样，不逾矩。不逾矩是那个规矩，那个方圆的，不会超过了，懂吗？就是说他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心里面很想要的东西都不会超过那个规矩方圆。这个诗人一样的，他说我作为一个门徒的以后啊，跟耶稣基督跟了这么长时间以后，我心里面想要的东西没有一样东西是在神之外的。而且保罗也说，他说以神为乐。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愿意背起十字架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的人，你越走这条路越轻省，越走越有平安，越有喜乐。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来走啊？你如果愿意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话，我希望你今天就立个志向，跟主讲，你说主啊，我以前不知道这么重要，我现在今天开始，我愿意立志来跟随你，求你赐给我力量啊，改变我的价值观，改变我的人生观，让我走这一条蒙福的道路。我们低头祷告。是的，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喂饱我们。我们看见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永远远印在我们的心门上面。所以我们也祈求你把背十字架来跟随你这件事情再一次的显示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过去可能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只不过做一个信徒而已，没有真正的做门徒。所以我们就祈求你今天让我们立志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对付我们的罪，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来跟随你，因为这是蒙福的，是讨你喜悦的。我们也祈求你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心来做你的门徒，以后我们走这条路越走越轻省，越走越容易。当我们到了我们生命的尽头的时候，而去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可以高高兴兴的跟你说，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这一辈子做这么愉快这么高兴的门徒。主，我们求你继续的祝福我们，祝福这个教会，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们，祝福我们的黄牧师，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这个教会在哥伦比亚这个地方成为华人之间的光，成为华人之间的盐。我们求你来保守看顾，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